本来好像医好的他，他大大喜乐。你不要忘记，等到你发现这样的弟兄姊妹，他大大喜乐，你看白内不行了。所以你不要高兴得太快。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日头，那么这个安排东风呢，而且日头暴晒他，那么而且这个虫子咬这匹马，你知道枯萎，怎么就枯萎了？枯萎了当然就没有影子了，然后再加上火上加油，那么神又来一个东风，这一次东风目的就要晒他的头，就把他晒昏了。这一再晒昏了以后，那么结果好了，这一昏呢他就求死，就又回到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了，我死了总比活着要好。那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皮马发怒合乎理吗？你合乎理吗？那约拿怎么样？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他嘴巴硬得很，这个就是一个不平衡的人的情形。你在对人面前还可以，在神面前感觉这个人勇敢得很。你看约拿实在很勇敢，有很多地方你要佩服约拿。但是我们办不到，你看我们不管见到神迹已经发抖了，然后现在你还敢说，所以可见什么？可见约拿他知道他自己是对的。他生闷气，就是他觉得我早知道何必当初，所以现在所以你看见吗？我所最怕的事情果然临到了，你果然是满了慈爱，就是因为这个我才逃的嘛。结果现在呢，人都悔改了，现在呢，你的旨意得了伸张，但是我的脸往什么地方挂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时候呢，很稀奇，他在神面前还是很硬的。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好，现在呢，神说的话，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看，这是神的工作，你尚且爱惜。这证明为什么他发怒，发怒当然爱惜，看见这个匹马一下就死掉了，很明显这是神的解释。那另一方面，当然他就失去了遮盖，很清楚的，因为失去遮盖，他自己就暴露出来。神借着环境又把里面的情就拿出来了，这就是约伯的故事嘛。约伯的苦难，你看见吗？外面的苦难，身外的苦难，再加上全能长疮，他反而是得胜的。他说：“得赏赐的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妻子说：“你咒诅神算了吧。”他怎么样也不肯咒诅神，他宁可太痛苦了。痛苦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脱痛苦，就咒诅。你不咒诅神怎么办？他只好咒诅他自己的生日。所有人都是喜欢听 Happy Birthday， 都喜欢听生日快乐歌，但是现在约拿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你不认识约拿，那个时候你只看见得胜的约拿，你没有看见真实的约拿。然后神就带着，神就安排了三个朋友。本来约伯是一片一个很平静的湖面，然后一个人丢一块石头，另外再丢一块石头，再丢一块石头，慢慢约伯里面就翻江倒海了。本来呢，约拿很自持，还很刚强，慢慢，你看因着辩论的缘故，他们的朋友说，你一定有罪，你一定得罪主，否则怎么会有今天遭遇呢？然后他就说，我没有，不可能的。那弟兄姊妹，他当然他的朋友是错的。后来连神都替约伯证明，约伯是对的。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他受苦了，是因为他受那么多苦，所以他后来才犯罪。他后来气了嘛，后来怒气就出来了，后来里面就出来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三个朋友代表一个是意志特别强的，一个是心思特别强，一个是情感特别强，刚好三个人。结果是这个三个人刚好一面一丢一块石头，就激动了约伯的情感；另外一个丢个石头激动他意志，另外丢个石头激动他理智。结果约伯整个人就翻脸了。最后弟兄姊妹，你约伯，你看见他这个人，明白吗？所以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所以受苦，是因为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显出这个人来了。约拿也是这样，他等到这个东昏吹昏了他的头，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约拿还是约拿，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有？现在呢，我们看见说，当这些神的工作显出约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又就用他自己的话了。所以最后神怎么说呢？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约有12万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你尚且爱惜匹马，我岂不爱惜 这十二万多人是左手右手不分，可见有一百多万的人。他们，这个，我岂能不爱惜他们？神的爱有那么大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约拿的灵和魂分开了，因着神的话的缘故。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讲的灵和魂分开，那就讲了神的话像两人的利剑一样。那个背景是这样，就是当从前的祭司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把一头牛献在燔祭台上，他们像一个大的屠夫一样，他们一定会切那个牛肉的，这个切的肉一定切得刚刚好，骨节骨髓都分得刚刚好。你叫我杀鸡的，我不知道从哪里杀起，因为这个太难了。但是对于祭司来讲，他那个刀能够切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再把它兜在一起，然后用闷火慢慢烧，一直从晚上烧，第二天早上烧成灰的，就是当初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写希伯来书人就用这个来做背，因为后面讲的大祭司嘛。所以那个刀，那个神的话是两人的利剑，就像那个祭司手中刀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要像约拿一样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只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你永远不可能靠着你的分析能够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魂的。只有有一天神的话像两人的利剑一样，就把我们分开了。弟兄姊妹，最后的这句话是这么结束的。所以约拿书是以神的话结束的，不是以约拿后面没有约拿不重要了。在约拿感觉只要神的话来了，两人一人来了，他的灵跟魂就分开了。所以什么意思呢？他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现在约拿的度量能够扩充到一个地步，像神一样的度量。在神的心里面有以色列人，还有尼尼微人，但在约拿里面只有什么呢？只有以色列人，也只有他自己。他的脸挂不住了，他以色列人现在命运糟糕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神能喜悦，如果约拿能破碎他的心，能够叫神的心喜悦，他为什么不叫他的心破碎呢？所以可见他的灵和魂没有分开。感谢主，当他学完这个功课以后，我想他一定，虽然后面没有结束，但是因为他写了这卷书，你不要忘记，这个是约拿亲自写的，讲他失败的历史，讲他逃避的历史，一面躲避耶和华面，一面躲避自己的面。你看，你们什么都他做，在那讲出他的羞耻的，他能勇敢的写出来，证明说他的灵和魂分开了，证明说神把他从里面拯救出来了。让拯救的结果是什么？不光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是和谐的，神的性情跟人的性情也是和谐的。神的心有多大，约拿的心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所要的是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都应该得救的，都要成为一个神迹，都要蒙恩得救，他们都要悔改。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教会。神心目中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那么请大家记得，讲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光讲没有用的，你必须有个心像神那样大的心。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的心要像基督的心那么大，你能包容所有神的儿女。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最后的旨意就终于达到。所以简单的来说，从预表来说，约拿给我们看见三个真理，一个是得救的真理，一个得胜的真理，还有是教会的真理。虽然教会在旧约还是奥秘，但这里只是一点的影子，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你看见约拿他以为说他只要能够照顾到以色列就好了，不，他就把自己照顾就好了，不。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他能够祷告说，神啊，我宁可破碎我的心，就像该隐夫人，不是，就像这个何时文祷告，我宁可破碎我的心，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愿他兴盛，愿我衰微。只要我们主喜乐，只要神喜乐，只要神欢喜，因为天上为我们所有我们得救人都要欢喜，那我就应该欢喜。虽然我的灵战胜，虽然我的心伤痛，但是我的灵能够战胜。你看见吗？这叫灵和魂的分开。那么这个就是约拿的经历，这也就是十字架的经历。所以讲到十字架，不一定光讲十字架的经历，实际也讲到神的话，像两人的利剑一样。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讲完了整本的约拿书。整本的约拿书不要忘记，你应该放在什么？放在马太福音最后的三章。 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看见国度的真理，虽然我们看见国度的奥秘，看见国度的似乎的矛盾怎么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转第二个脸，我们走第二里路怎么落实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这是约拿的故事，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所以这样我们就接受了整个我们一系列的教宗，我们起头有一系列教宗讲到生物中似乎的矛盾，我们刻意漏掉国度的矛盾，刻意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借着约拿书可以说做一个总结。如果你从约拿书来看再清楚，我那个图画太美丽的一幅图画，就是我们的图画。总的来说，在这里面你看见许多似乎的矛盾，你看见吗？约拿会生气，约拿能这样呢？这个都是我们不明白的矛盾，不可能，一个属灵人怎么会这样？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一个真人。主把这一幅图画呢放在我们的脚前，所以我们感谢主放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我们真是感谢。所以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这个圣经中的似乎的这个矛盾读完了，而且约拿书呢再思也读完了。为什么我们是再思呢？因为我们有一本书讲了约拿书，所以如果弟兄姊妹真的有兴趣要仔细来读来查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参考那本书。那本书是好几年前写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完全是在整个矛盾的所谓似乎矛盾的架构底下来再思这个约拿，所以巴不得这些话在我们身上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好，我请大家记得我们这个关于礼拜三的这个聚会到今天是延伸了，就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终于读完了你自己的话。主啊，但愿你的话虽然聚会过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但这些话真是在我们身上说话，说在我们的深处。但愿我们经过了这些话，也听过这些话，我们这个人就不再是这样的人，主啊，不再是原来的，让你在我们身上用自己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把我们所听见的，我们祷告求你，叫我们能够藏在心中。也许我们很多地方不明白，但是在我们一生的经历里面，你慢慢慢慢能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真理。